伊朗话英国基地为合法目标，英国表示将自卫。王毅唔敢正眼睇卢比奥，川普警告习近平二十一大之前放老实啲。佛伦功学院在美国首都举行烛光夜，呼吁制止迫害。中南海处理张又侠泛滥，全民四起。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要点，我是婉儿，下面请睇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话，任何被美国用于攻击伊朗的英国基地都将被睇作是合法目标。英国政府随后表示，英国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全天候防卫准备，以应对发生在本土或者来自海外的任何攻击。英国政府近期虽然经历领导层更迭，但新任首相贝安德并未改变现行政策。贝安德上个礼拜获悉并同意了政府的决定，延续前首相斯己贤和美国的协议。根据目前政策，英国允许美军使用包括格洛斯特郡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和位于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基地在内的英国基地执行防御性行动，但是拒绝协助针对伊朗的攻击。英国政府发言人说，我们的武装部队已经准备好保护英国免受任何形式的攻击，无论攻击发生在本土亦或是来自海外，英国已经做好全天候自我防卫的准备。发言人说，英国将采取分层的防空和导弹防御，由具备多种先进能力的海军、陆军和空军执行，并与北约盟国密切合作。英国政府重申，我们致力于保卫我国人民利益和盟友，依照国际法采取行动，并避免被卷入更大范围的冲突。伊朗革命卫队7月23号透过半官方的塔斯尼姆通讯社说，任何被用于侵略伊朗领土的基地都构成我方部队的合法目标。革命卫队声称，美军在两日之前曾经从费尔福德基地起飞执行轰炸任务。英国国防部仲未证实美军这个礼拜是否曾经使用该基地展开针对伊朗的行动。目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美军已经完成连续第13晚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讯网络、沿岸监视设施和海上作战能力。美国总统川普礼拜四说，他正考虑下令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攻击。他对 Axios 说，我已经接近作出决定，我们为此准备就绪。川普认为伊朗领导人希望谈判，但仲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今年3月1号，一架无人机击中英国位于塞浦路斯的阿克罗蒂里空军基地一座机库，促使基地的部分人员撤离。3月19号，伊朗又向英国位于查戈斯群岛的迪戈加西亚基地发射两枚弹道导弹。据报道说，其中一枚在飞行中途失效，另一枚遭到美军的拦截。这个礼拜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之际，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又宣称说，在红海袭击两艘沙地阿拉伯邮轮。随着中东局势升温，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亦升破每桶100美元。以色列今年3月警告说，伊朗拥有射程达到4000公里的导弹，理论上可以射到去英国以及部分欧洲大陆国家。不过分析人士对伊朗导弹武器库的可靠性和精准度仍存在怀疑。跟住是请听一段健康保健品的广告。好多人三高问题找上门，第一个反应是食药控制数字，但中医话数字只是表象，根源是在于脾胃代谢失调，气血运行不畅顺，代谢乱了，日头精神差，夜晚睡不好，身体一直在透支。 我们来听一下美国佛州 Kelly 女士的亲身体验。
吃过以后第一件就是头晕没有了，我很高兴，谢谢谢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小便好像是功能啊，它改变很多，它真的改变很多，膀胱啊或怎么样，它改变很多，非常的清晰，变成很轻的样子。
这些变化正是代谢调顺之后身体自我修复能力重新启动的表现。三高代谢补纯天然草本，温和调理脾胃和脏腑，令身体从根本改善，而不是只是压住数字。现在健康520推出三高代谢补超值组合，16樽装享有85折，30樽装更加是享有8折，买得越多限得越多。点击置顶留言连结马上去选购啦。据人民报消息，7月22号参加东盟峰会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菲律宾马里拉和中共外长王毅举行了会谈。根据海外媒体报道，两个人涉及的议题包括习近平访问美国的事、中共在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的行为等。而中共官方媒体并未提供商谈议题，但新闻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就近期美国的一系列消极言行阐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国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这番话主要指的是台海问题，但是美国的一系列消极言行还包括哪些呢？据美国媒体披露，在会谈结束之后的媒体简报会上，针对记者就其和王毅是否就川普总统指责中共干预大选问题进行讨论的问题的时候，卢比奥说双方并没有讨论这个话题，亦就是说王毅所讲的美国的一系列消极言行并未包括川普的指责。美国未主动提及这个话题，大概是避免气氛尴尬，而王毅没有企出来向美国抗议，着实不应该。因为就在几日之前，川普总统解密了中方干预美国大选的情报之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即刻予以驳斥，一是否认美国的讲法，说其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早已经被证明是无稽之谈。因为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无兴趣亦从未干涉美国大选。二是批评美国先是动不动干涉别国的内政，长期无差别监控全球各国政府、企业、普通民众，大规模窃取他国公民数据。三是敦促美国反攻自省，停止无端抹黑中国，不要在选举中拿中国来讲。这么义正辞严，这么理直气壮，这么坚信自己是无辜。作为中共外交部长的王毅，理应利用这个直接和卢比奥会面的机会，好像以往这样表达中共对美国的所谓无中生有的愤怒，批评美国的所谓抹黑，甚至要求美国消除不良影响。但是什么都没有，王毅连这个话题都不敢提及，而他不敢提及的背后是中共的心虚。因为中共深知川普所讲中共非法获取了2亿2千万份美国选民档案并非是虚构，这些信息包括姓名、地址、电话号码、政党编号和登记投票和从事其他破坏活动所需的其他敏感数据。美国情报显示，中共还专门为这个新项目指派了一个数据开发小组。中共更加深知川普所讲中共利用一切反对他的国内外因素，企图减少川普的选票并迫使他辞职或者是阻止他连任，并非是虚构。这些措施包括利用中国和美国大公司的联系，利用对川普进行负面报道的美国记者，利用 TikTok、Facebook、Twitter 和 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在川普政府应对新冠疫情措施、经济、 种族紧张局势、移民问题和政党纷争等贬低川普，影响大选。不理中共做得几咁隐蔽，但总会露出马脚，更何况在能力好强的美国情报机构面前，更加是难以隐藏。而且尽管中共口里面说美国是无中生有，但中共面对美国公开的解密文件，却是选择了沉默。在川普发表讲话之后，白宫发布了一系列文件，以佐证总统的论断。比如一份在7月10号解密的美国情报备忘录，详细披露了中共从18个州获取的选民登记数据，包括姓名、出生日期、家庭住址和党派归属的分析，用于人员匹配和民意分析。但是北卡罗来纳州的文件就涵盖了超过800万选民。比如2020年6月25号的一份总统每日简报评估认为，中共试图向一位白宫官员施压，警告说北京掌握了这个官员的负面个人信息，这一讲法被评估为可信。比如2020年9月25号发布的一份联邦调查局报告，引述单一消息来源说，中共伪造了美国驾驶执照，以便中国留学生和移民能够非法邮寄选票支持拜登。类似的证据，美国手上掌握的不是一个两个，而是相当多的。中共除了嘴上讲下，心虚的中共官员他们实在是不敢和美国面对面对质，因为怕美国抛出更多的证据。这个也是王毅和卢比奥会谈的时候不敢提及的重要原因。他们非常清楚，一旦提及，一旦指责美国，头脑清晰、反应迅速的卢比奥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怼回去。王毅一定会被问到哑口无言，并且很快在会后成为中共的又一宗丑闻，被媒体和自媒体广为传播。除了这些之外，不按常理出牌，并且已经看穿了他们的川普火力渐猛，令中共头痛不已。中共更加是怕心虚的抗议会进一步激怒川普。就在7月21号，川普总统和黎巴嫩总统在白宫举行双边会晤的时候，就记者针对你公布的关于中共干预2020年大选的消息，你是否打算对他施加任何压力或者是惩罚措施的提问，川普是这样回应的。他说，我们会跟他们谈这件事，那个是很久之前发生的事了。我认为今日中共可能跟那时有些不同，但听着他们在搞事，我亦在度以牙还牙咁整佢哋。讲实话，我哋亦在度针对佢哋，呢个唔系单行道，但我哋会同佢哋倾嘅。川普再次向北京发出明确信息，会同中共倾，但唔会漠视中共搞事，会以牙还牙，带有警告习近平21大之前放老实啲嘅意思。反正搞事嘅中共，最终回旋镖落到咗自己身上。据大纪元报道，7月23号晚，美国首都林肯纪念堂前，美东部分法轮功学员将近2000人手捧着烛光，悼念27年来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呼吁立即停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在林肯纪念堂和倒影池广场之间的空地上，5000几盏蜡烛排成的法轮大法四个大字在夜幕中熠熠生辉，和美国国家广场上的华盛顿纪念碑交相辉映。活动场面庄严、神圣、感人，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在这里看和影相。不少人停在这里听法轮功学员讲述这场迫害的真相。参加烛光悼念的华府法轮功学员罗素娟和她的先生刘德喜是来自浙江省台州市，夫妻两个人曾经是当地经营皮夹生意的成功商人。在这场迫害中，罗素娟曾经两次被关押，被迫流离失所。刘德喜两次被劳教，一次被判刑长达10年。 他们年幼的女儿在恐惧中长大。罗素娟亦是2026年7月13号获得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莱利·巴恩斯接见的五位华府法轮功学员代表之一。据名慧网不完全的统计，1999年7月20号以来已经确认5359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由于中共封锁消息，这个数字只是冰山一角。据大纪元报道，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中央军委委员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1月24号突然落马，但至到而家未有官方对张又侠和刘振立两个人处理的任何进展消息。海外盛传张又侠被从轻发落，但有分析人士对此表示质疑。早前大纪元报道话，张又侠案引发中共高层内部分歧。7月22号，独立评论人蔡神坤在 X 平台上说，看到 X 上有消息说习近平对张又侠会从轻发落，保留军籍降职处理，我认为这个消息极不靠谱。蔡神坤说，靠谱的消息还是他之前对外披露过的，对张又侠的处理将会参照魏凤和和李尚福案给予死缓判决，晚年一是老死在秦城监狱，一是等习近平被清算。要知道习近平落了很大决心，不惜得罪红二代、军二代才捉了张又侠，现在绝对不可以放虎归山。只要对张又侠从轻发落降职处理，那就意味着习近平新时代渐近尾声。习近平更加不可能在21大顺利连任，习近平乃至他的人马都会完蛋。网民时政照妖镜就评论说，习近平的两难平衡太轻，没办法震慑其他潜在的不忠者，红二代和军方会觉得习近平护短或者是软弱，未来挑战更多，太重可能动摇军心，给外部可乘之机，亦令自己显得孤家寡人。1月24号，中共国防部宣布，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审查调查。由于中共黑箱操作，这件事至到而家在海外持续引发热议。同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马兴瑞一案，于今年4月正式官宣，马兴瑞7月即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6月26号，中共人大公告14名官员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被终止，包括政治局委员马兴瑞、3名上将、3名中将。相比之下，张又侠和刘振立虽然是今年1月就被官宣接受调查，但至到而家没有进一步消息，仍未见被免去国家军委军职，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亦还未被罢免。大纪元核查多名任上落马的中央军委成员的公开处理程序，并没有固定规律。其中房峰辉首次被官宣落马，是在他失踪几个月之后，在2018年1月9号直接被通报犯罪，移送起诉，隔月才通报他人大代表资格终止。李尚福2023年8月29号还未露面，10月人大通报免去他中共国家中央军委委员的职务，但人大代表的职务仍然在这里。2024年6月27号他被移送起诉之后，同年9月13号才被免去人大代表。何卫东2025年3月失踪，2025年10月17号被开除党籍、军籍，但未被移送起诉。在2025年12月27号被免去中共国家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人大代表职务。蔡神坤认为，现在外界至少可以作出两种判断。其一，针对张又侠、刘振立的定案证据还未达到充分程度。其二，相关案件在党政军内部仍然存在争议或者是不同意见。 大纪元之前多次报道将有合案内幕，其中4月28号的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话，对将有合和刘振立案，政治局常委层面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声音。第一种声音是要即刻将张友侠和刘振立移交军纪委，开除党籍和军籍，同时罢免人大代表。第二种声音认为，对这样级别的将领处理，必须按照党章理，在事实没有查清之前，不能够轻易做决定。第三种是中间派，边个都不想得罪，但实际上已经是得罪了支持罢免张友侠的一方。张友侠一直被看作是习近平在军中最重要的盟友，但有传闻说他和习近平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存在分歧。张友侠和刘振立落马的当日，中共军部发表社论，痛斥张友侠和刘振立两个人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责任制，危害中共执政根基等。7月16号，蔡晨坤曾经在他自媒体的节目里面爆料说，张友侠已经承认曾经试图逼习近平交权，并直言说改变历史只差一步。他还引述消息说，张友侠曾经获得部分党内元老支持，同时他认为中共21大之前政局仍然充满变数，各派系正等待时机，一旦出现关键事件，高层权力格局可能瞬间改变。各位观众朋友，你有没有听过多睇绿色植物顾眼呢？同你讲啊，这个观念要修正一下。绿色本身对眼睛是没有治疗效果的，真正有用的是睇远方6米以外的距离。但讲真啊，我们上班睇手机，边度有可能每20分钟就企起嚟睇下窗外呢？与其勉强自己改变习惯，不如从每日食嘅嘢落手。润眼宝好多人叫佢系食嘅人工滤液，里面有叶黄素、玻尿酸，仲有枸杞、菊花、桑叶呢啲中医经常用嘅护眼草本，每日固定补充，帮眼睛将营养补到位。眼睛要顾，但是要用啱嘅方法，而家就去健康520网站了解详情啦。感谢观众朋友，呢次嘅节目就到呢度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帮我哋点赞、订阅同分享。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